嗯，弟兄姐妹平安了、哦。大家好，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对我都不是太熟悉。那你们在讲义上看到这个名字是我的名字，我叫许兰芳，很好记，应许的许，还有蓝色的方块，很好记。那我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其实信主很早，在我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信主的。那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0多年了，1980几年信主的。那我信主的前6年呢，我自己属灵的生命起起伏伏，非常的不稳定，而且也充满了怀疑。那这当中也有过觉得很后悔，我为什么要信主？因为我家人都不信，然后他们也会讲一些话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后悔。一直到我开始认真看信仰这件事情以后呢，我发觉真的信主啊，我现在来讲，我能够讲说他是，就是说我能够信主是我一生我觉得能够得着最大的恩赐。真的就像一首诗歌讲说，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真的觉得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非常真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活在的每一天呢都经历他的恩典。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学习的就是四福音书里头他讲到耶稣如何选召门徒，跟耶稣做的门徒训练。那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来讲我是很得着，我也希望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时间也够用啊。那好不好，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啊，我们有一点祷告，要求真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来，主啊，这是何等一个宝贵的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支取了这个恩典，主真的是那认识你的路，主啊，真的是你何等愿意我们得着的，主啊，我们今天就邀请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将你真的是要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照着每一个人生命的度量，主你就说在我们的里面，说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好叫真的在灵里面的那个生命，主啊，可以为着你来发旺。谢谢主，赞美主，我们把今天这个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孩子也把自己放在你的里面，主叫孩子所讲的，哦，主你在我里面所感动的，没有一句话出于自己，主啊，真的愿意借着你自己成为器皿，主你自己的话就源源不断的供应下来。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那在讲耶稣的门徒训练之前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是接受过门训的，在教会里面不管是现在在我们教会或过去在其他教会有接受过门训的，请举手。这位弟兄哈，后面邵阳都有接受过门训。那我所知道哈，像我以前我也是接受过门训的，就是说我们学一套叫 Master Life 哈，那个就是叫我们怎么做门徒训练。大部分的教会，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呢，一讲到门徒训练，都是一套一套的学习的课程。那当然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它主要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效能够去带门徒。可是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觉得突然间哈，就是那种感受。我们今天这堂课主要是就是来看耶稣怎么样来做门徒训练，而且呢，从今天这堂课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看到耶稣做门徒训练一个榜样。一方面呢，就是帮助我们，有那个渴慕的心啊。第一，我们自己要做主的门徒，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待会一点一点，我们来看耶稣，我们就知道说，真的做主的门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权柄，非常非常 precious。 你觉得真的是这是耶稣给我们很很 很宝贵的东西。另外一个，当我们得着这个宝贵，我们真的是愿意，真的是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话，那个心智可以起来，就像耶稣对我们的一个使命，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门徒之后，都要去带门徒。那我想说，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一个重点哈。那第一呢，我想说，我大概会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怎么样选召门徒；第二就是说他怎么样牧养这些门徒；然后再来哈，我讲义大概有几个重点。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谁？这个我们大概待会儿，也许时间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再来，我觉得有一个重点也很重要哈。我其实就在四福音书里头，特别在约翰福音看到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说耶稣怎么样把这些后来灰心了、四散的门徒，他怎么样去重建他们。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世，我们有时候属灵高高低低里面是非常非常可以应用的。怎么样去看耶稣的爱？怎么样你对你所信的主那么有把握？那这是就是说我们今天都会交通到的。第一哈，我们来看耶稣的选召。我就在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突然发觉哈，我叫耶稣的选召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叫人跌破眼镜的拣选。为什么呢？从人的观点来看哈，如果我们有能力做选择，如果就像我们选配偶好了，我们可以开出一大堆的条件。我们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高大英俊的，有知识的，有学问的。我们的选择里头，我们都会往好的觉得说，哎，我要去选一些所谓好的。更何况耶稣的使命，他选召门徒是要来承接一个很大使命的。那也许我们来读这些，就不会就好难去明白啊。耶稣那个价值系统跟人的价值系统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来看啊，耶稣哈，其实他的选召里头有几点哈，我觉得是重点的。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选召，所以他不是轻忽的随便乱选的，这是经过祷告的，在祷告里头他跟天父商量的。第二呢，他的选召不是说哦谁想做门徒，然后呢耶稣就说啊那来吧，你既然想愿意做你就来吧。他不是，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是有主动权的，是主动的选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搭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圣经上讲说，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能信他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恩典，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这个是神主动的一个拣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既然耶稣是主动的拣选，他是有选择权的，那他选召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第三点看到，他是呼召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你看他选择里面有渔夫，有税吏，甚至有分锐党人呢。圣经上讲分锐党人，西门。分锐党人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呢，有一群人，他们是想要通过武力呢，来推翻政府的。因为当时这些就是说神的选民，他是在罗马政府里头被统治，所以有这样一群人，就各种不同背景。而且我们从圣经看到，这些人真的都是软弱平凡的人，好像也没有说特别有知识、特别有能力的。他们耶稣就选择一群非常非常非常平的，可能就是像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称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那样子的人，我们可能都不会轻易去看，或者是说，我们如果选择对象，都觉得看不上眼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耶稣选择这一批人。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那我想说，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也许是小组长，有些也许就是在你的岗位上，你带不同的人。如果说你带的人里头有所谓你觉得哎呀特别的软弱、特别的难带，那也许可以到耶稣的这个位置上跟他一起坐一坐。觉得就是耶稣就是 就是 在他的这样子一个服侍的过程里头，他经历过这一切。那如果说你有特别神把一些比较软弱的人摆在我们的面前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附上我们的忠心，附上我们的忠心，陪他们走过一些路，真正叫他们生长的是神。时机到了，这些人自然在神的手中，他不在你的手中。我们好像一个牧养的心态，但是呢，真正生长的是神，是神，而且叫他们生长的是神，而且时机在神的手中。所以我想说，也许经过我们待会来看，我们待会还会来看一些，就是说这些门徒的，我会举两个例子来看门徒的生命哈。那我就想说一步一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些人软弱平凡，可是耶稣呢实在是照着他们的本相收纳他们。耶稣其实选召他们的时候不是不认识他们，神他是认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呢他没有说你们软弱，他没有对彼得说，彼得我呼召你起来就是成为神学家，不是这样子的。他对彼得这个渔夫，他知道他是打鱼的，他就用彼得的话语，彼得所知道的话来跟彼得说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就是说不要讲十二个门徒，当耶稣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当时是到井边去取水，耶稣对他第一个说话说，我口渴，你可不可以给我水喝。所以其实就是说真的，从四福音书里头，我们仔细如果去看耶稣的话，就发觉说其实他那个神耶稣主耶稣那个细腻的情感，他在每一个人，当他要去 approach 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从这个人，他是把自己的道成了肉身，他把自己神的那个身量降到跟这个人一样，在他所能够经历的那个 understand 的这种话语跟身量里头在跟人对话。同样的耶稣在选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也是照着这些门徒的身量来接纳他们，把自己降到那个身量里头来跟他们对话，来接纳他们。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记得就是大卫哦，在诗篇里面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说他说神的杖跟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其实就是说杖跟肝其实就是说是一个 correction， 如果说我们走歪了，然后呢你就会被打回来，就是让赶回来一点，在正路上继续走。可是大卫那跟随神的人，他实在他明白这个啊，他说神的 correction 哈，他带来一种安慰。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常常有这种经历。我觉得我开始跟随神哈，以前没有跟随神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好的人，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好像各方面别人也觉得说哎还不错这样子。可是真正跟随神就慢慢慢慢里面就被光照。可是真实如果说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你不是说哇羞愧的无地自容，而是你真的觉得神那个爱就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我分享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呢，就是孩子要生日，都是 toddler 很小嘛。那我想说，那买什么生日礼物呢？后来想说，哎，给他们买圣经好了，那个 toddler's Bible。那我就开去买圣经，那个一本圣经一看12.99，要买两本。我想怎么那么贵？我记得我在东岸给我们小朋友买的时候，一本才5块多，在那个 CBD 买的，那很便宜的地方。然后呢，看了，但是还是要买啊。结果我就拿去付钱，然后那个cashier 一打2.99。然后呢，我一下说啊 ，on sale 啊。其实当我有心里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在欺骗自己。其实 很清楚，他打错了，他看错了，12.99，他2.99 on sale 怎么算也不会是2.99，但是 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说啊 on sale 我一点话也没有说，付了钱我就出来了，出来了呢，哇，马上那个圣灵就在里面做光照，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我推着我的孩子推车，往前走，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我就是觉得。那个重担很大，就光照到不行。我后来我降服下来，我说主啊，我认罪，就我就再转回去，就去跟那个 cashier 说，那个他我看了，我没有跟他讲是我里面的，我所有里面的情况，我就说，哎，你弄错了吧？这个书一本是12.99，那个 cashier 其实他不是很高兴的，这是他的错，但是他不用。他不是店主嘛，但是他还是帮我再改过来，还处理了一些过程。经过这个以后呢，我一出来，我一坐上车，我一坐上去，我手都还发抖，因为那种圣灵的光照，马上神的灵就浇灌我，然后我就好感恩哦，因为神不容让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好像用自己的一些想法贪小便宜。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王女，你太丰富了，我为什么为这20块钱，我就这样子的在你面前好像要耍一个小聪明，主啊，我真的知道你好爱我。我觉得这是神的 correction， 就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点点滴滴，我现在再去回想好多的事情好像都已经忘记了，再一次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也许在好像不是犯大罪，可是很多时候在那个小小的心思意念里头，神可以来光照我们，神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样，确实你知道他在你里头是有分量的，而且有作为的。在这个里头你跟他相交，你确定他在你里面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供应跟带领，那这是神他真的在门徒里面所做的工作哈。那神一面做工，当然人也有人的回应。那我们要来看哈，像四福音书里头呢，彼得跟约翰当主一呼召的时候，当然不止了，像安德烈啊，像那个约翰雅各，他们这些渔夫，主一呼召的时候，他们都是立即回应，就是马上就说他们就舍网就来回应耶稣了。可是你有看到那种没有办法马上回应神的，所以神一面有工作，人也有人这方面的回应。其实像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尼哥底母也是，尼哥底母他其实是官，他不能够公开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暗暗的做了主的门徒。那个少年官他其实在他心里是寻求永生之道，他也做很多，可是最后真的耶稣跟他讲说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忧忧愁愁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要非常非常警醒的部分。还有那些像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些宗教的领袖，当他们觉得耶稣的道一出来，他们觉得他们里面备受威胁，而且撞击了他们原来那种宗教的传统，宗教的礼仪大大的被震动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回应是恨恶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在回应上的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也非常需要思想的。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求神就是帮助我们里面有柔软的心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他说太阳哈，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是蜡的话，就是那个蜡烛的蜡，跟那个粘土。蜡烛跟粘土放在太阳光底下，蜡烛是一照它就柔软就融化，可是那个粘土就越照越硬。所以呢，同样神的光照下来，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景况，造成我们对神怎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向神求，主让我的心柔软下来，当你的光照下来的时候， 我可以来回应，可以柔软来回应你的话。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那我们要再来就是来看那个耶稣的牧羊。我想大家都有圣经，是不是？我们来翻到那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我这边是写14到15节，我们可以从13节来看哈。是不是都翻到了呢？我们从13节看到15节哈，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好不好？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从13节开始，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OK， 好，我们读到这里。其实这里看到在马可福音里头就讲到说耶稣设立12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带门徒呢，他有3层的目的，他有3层要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就是与主同住。第二个就是说呢，他也给就是差他们出去传道。第三个就是说给他们权柄赶鬼。那我们要针对这3层，我们来看耶稣的牧羊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再来翻一段圣经。我想说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章37到4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7到42节哈，其实这个呢，其实讲到耶稣呢，就是呼召第一批的门徒。那当时呢，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呢，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其实是跟随施洗约翰的。可是当施洗约翰呢，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施洗约翰对这两个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呢，其实就是施洗约翰真的就是让把他们引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后来这两个门徒，就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讲提到说他是谁，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那在这里呢，因为我主要让大家看这节经文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圣经上有一些字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从37节来看哈，一直读到42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好不好？好，37节一起开始。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生正了。约翰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OK， 在这里哈，这两个门徒呢，他们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安德烈呢，他就去找彼得。安德烈跟彼得两个人是兄弟。那个安德烈呢，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就认出彼得是弥赛亚，就是那个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说耶稣哈，如果说照以赛亚书里头讲啊，就他没有加型美容，他不是人家看一看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人 那么让我想要从外表来看他没有加行美容，甚至在以赛亚书有一句话，他讲说他像根出于干地。你想根哦，就是那个 root 啊，在干地的根，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耶稣，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外表上看来是这样子，可是安德烈与他同住一个晚上，他就认出他是弥赛亚，他就认出他是弥赛亚，并且第二天他就赶快去把他的兄弟彼得找过来，跟他讲说那个我看见弥赛亚了，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耶稣的生命。然后呢，在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哈，那些人他说你们他耶稣问他们要什么，他们说他们要跟耶稣同住。然后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来看哈，他对他们讲，对这些就是这两个门徒，他是说你们来看，他不是说你们来听。很多时候像我们对神的，我们对神哈，我们都说哦，我来听到，我来听一篇信息。可是在这里呢，耶稣他带门徒，他带领门徒，他对门徒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看耶稣的生命，看他的作为，跟着他看耶稣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要带门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哦。我们不只是说告诉别人，好像讲到讲一篇，或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很喜欢讲讲讲。可是其实那个生命比你讲出什么来更重要。耶稣在这里他表现出来了，也是他自己的生命是什么，他叫门徒说你们来看。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哈，就说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呢，他们看过耶稣全能的布道，他们看过耶稣对人的爱，医病赶鬼行神迹，他们也看过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他们看过在安息日当中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来抵挡耶稣，他怎么样在就是为难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也跟他一同经历，他们也看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就是耶稣这就是在他这整个服事的高低，甚至他们跟耶稣一起经历过那个变化山上那个耶稣荣耀那种身形的显现，他们也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受难受死，甚至经历过客西马尼园的那种困窘。所以这是耶稣带领他们跟他们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表彰在这些门徒面前。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去带门徒，这一点很重要，生命绝对是大过于我们讲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个爱祷告的人，那你带出来的人 pretty much 他也会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如果说你对于神的话语很注重，你常常在教导或者是带领他的时候，你让他真的知道你真的在读神的话语，看重神的话语， apply 神的话语，你带出来的门徒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里面。所以带门徒很大的重点是生命，就像耶稣他把自己的生命交通给这些门徒，那耶稣也一直讲到说是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真正的相交是关系，是关系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像第二页里头呢，我想说还有一点呢，这是我觉得说很宝贵的，很宝贵的啊，这是好像我觉得说我写讲义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抓了一点东西。那这是就据我就是说在读经里面领受的呢，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在跟耶稣同住的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说门徒跟耶稣经历过高高低低，看见很多人拥护他，也看见很多人说钉他十字架。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耶稣在行神迹，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门徒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信心增长的过程。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来跟随我，他们来了， 而且成为耶稣的门徒。我想说请大家来读一段，就是我们刚读到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第二章，第二章这里有一个耶稣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读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再有一点来分享。第二章十一节，今天那个刘牧师他也讲到变水为酒的神迹啊，他有稍微提到一下。第二章十一节哈，我来读好了。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呢，第十一节是这样写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很奇妙哈，他这里写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其实呢，难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没信吗？其实是信了，但是呢，我们信心有一定的过程。我们不是说信了，那个信心就不动，就只是说，哎，我知道他是神，或者是说，哦，我称他为主。其实门徒在经历耶稣，就好像我们信徒的生命，我们在经历我们生命，就是说我们的环境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也跟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他显出真实来，就是。像门徒他们看到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以后，他就说，哇，这是耶稣，这是就是说他们耶稣让他们认识到耶稣有这一面。就好像说我就是说我要阐明的一个，就是说信心哈，信心是这样，就好像说我们钉钉子，我要挂一幅画，我钉、还没有钉很进去的时候，你那个画挂在那儿，可能挂一会儿胖就掉下来了，就信心还没有到一个深的地步，但是当你把它定到很牢的时候，那个话就可以牢牢地挂在那里。所以呢，我们的信心也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一个门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心增长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去经历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门徒也是一样，当他们在跟耶稣同住的时候，这个信心是因着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表彰的各个方面，在这个环境当中所遇到的事件当中，他们看见耶稣，他们领受到耶稣，然后信心就一步一步的增加起来呀。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跟，所以讲到就是说跟耶稣同住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时时不管我们是服侍做什么样的服侍，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面，我们都要寻求跟耶稣同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还有那个马可福音里头就是说耶稣召他们来呢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说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道。那我们其实从四福音书里面来看这些门徒啊，耶稣其实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他们都不是那种好像说哇已经 well developed 了，然后耶稣才差他们出去。可是真的是耶稣给他们机会去操练，耶稣让这些门徒呢看他是怎么样来做，然后呢就差他们出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所以呢我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子哦，其实站在这里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操练。我在家里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我也真的感谢弟兄姐妹 allow 我，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操练的机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说借由这个过程也再一次就是说一直来总结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我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过程。那耶稣也是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好我们很棒我们可以做什么，乃是耶稣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 on-site 的 training， 这个人就是操练，这人就是操练。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渴慕，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我愿意主啊给我机会，我愿意来操练，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乃是借着你带领我，我可以在你面前慢慢的成全完备。而且当在这个好像少少了一点点操练的时候，有一天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马上那个岗位就在那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 更多的被主来使用。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从这些门徒的身上，从耶稣给他们机会，我觉得这些是很 touch 我里面的。那还有就是说耶稣呢也给他们权柄去赶鬼，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要讲到其实这个哈，不只是当时的门徒，在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privilege， 耶稣的权柄。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哈，往前面翻到路加福音去，第10章17到20节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讲到耶稣不只是讲那个12个人，他设立了70个人，然后让他们2个2个出去。大家是不是都翻到了？他讲到就是他们2个2个出去呢，第17节这里哈，第17节呢，这边讲到他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然后他们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被耶稣差派出去，奉主的名，这点很重要。他说奉主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了。我记得有一次曾牧师他讲到，他有用过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他穿上制服的时候，戴上警徽的时候，他出去他要把谁拦下来就拦下来，哇，那个充满了权柄，他要拦谁就拦谁，就是说他因为他穿了警服，他有那个权柄。当他回家，他把警服脱掉，可能他的妻子孩子都不听他的话，可是他的权柄从哪里来？是从这个穿上警服，这个权柄就来了。同样，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从耶稣的名而来。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那个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眼里，我们那个肉体所能看见，我们不觉得是什么，但灵界发生了极大的力量。所以耶稣的名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常常要奉主的名，就是这个权柄真的是靠耶稣的权柄，奉主的名，靠主的名，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地上执掌王权，跟耶稣一起，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那个以前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其实她是传道人，她就讲她是一个台湾人呢，她到中国大陆去服侍，那服侍呢，他在农村里面也是好多好多年前了，他服侍就是在农村里头，那个环境条件都不是很好，那他服侍也很喜乐。可是他说他怕什么，他说他怕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老鼠啊，很大的老鼠，他说就这样跳，那个就这样跳来跳去，他说他很害怕。就他白天呢，有个姐妹问他说晚上睡得好吗，他就跟他讲说怕那个老鼠。就那个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姐妹，在家庭教会一个姐妹，他说你怕什么，你的话有神的权柄，你要吩咐老鼠死，老鼠就要死。哇，那个姐妹她说，哇，这何等大的权柄！那个信心在这个家庭教会的姐妹的身上带着权柄的。哎，她讲了这个之后呢，她里面那个信心就很大的加增起来。所以。我要在这里讲的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真的我们的话语有权柄的，我们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是有权柄的，而且我们那个话语的权柄还要带在我们对儿女，对我们的配偶，我们那个话语宣告出来的东西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就吃他的果子，这非常的重要哈。我们是有权柄的，那耶稣也是，当时他也给门徒这个权柄，他这个时代也是给我们权柄。所以我们讲到哈，其实就是说这些门徒他是肉身跟随耶稣，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哈，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肉身跟随他。但是其实，彼得前书哈，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哈，主他恩高的教训，其实我们现在圣灵已经就是在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其实我们在行走地上的光景里头，even though我现在跟大家在分享，圣灵是在我们当中的，圣灵还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高摩的工作。我们是有那个 privilege 过一个每一天都跟耶稣同住的生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不只相信，而且常常时时的回到里面，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 dwell in 在我们的 heart 里头。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是说真的神住在我们的里头，借着圣灵，我们真的可以在一直与里面的耶稣交通，而且他也常常 会光照我们。我想到一个，我前两天我去沃尔玛买东西，结果呢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ham 要给孩子做那个 sandwich， 那个 ham 呢上面贴了一个就是说 instant 的 rebate 一块钱的那个 sticker 在上面。结果呢我去那个 cashier 那边付钱的时候呢，那个人前面，其实我因为要接孩子的很急，前面我的一个那个 customer 呢在我前面搞了半天，我是等了好久，到了我呢他又看那个看半天，我就跟他讲说你把他那个撕下来那个 scan 一下就好了，他还是觉得他不能够 sure 这样，他就要一直看那个到底是怎么样，就弄了很久。我的话语告诉他的时候，我没有很凶，但是我觉得我里面的态度其实是有轻看，但是那个里面就是说那个 even 就是说那个里面态度一出来，我觉得神他就提醒我说，哎，你里面那个态度不对。所以其实耶稣是很活的，耶稣是很活的，他一直都在跟我们相交，一直在跟我们相交。只要你愿意，真的常常他在我们里面都有光照，都有一些提醒的工作。所以要学习来与耶稣同住，在今世，而且可能更门徒那时候，耶稣在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工作，还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always 24个小时都可以享受。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再来讲到那个耶稣的12个门徒哈，我这里稍微列了一下第三个大点哈，我讲到耶稣的12个门徒。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呢，我们大家回去自己看就好了，大家知道说耶稣12个门徒是什么。但是四福音书里头呢，有些名字好像不太一样哦，所以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像里面讲的巴多罗买，其实就是拿但业。然后那个低图马就是多马，然后马太是就是写马太福音这个，他其实就是立位，就是那个税吏，耶稣选召他的。就所以呢，那里面看到有两个犹大，那个犹大呢又叫做达太，有一个犹大呢他是亚勒非的儿子，另外一个才是加略人犹大。所以好像如果说你只是这样读的话，有点 confused， 为什么这个福音书跟那个福音书好像耶稣选召的人不太一样？其实是因为他们就像说我中文名字叫兰芳，我英文名字叫 Edith， 就是说这个福音书写的是兰芳，那个是写的是 Edith， 那你以为是两个不同的人，是同样一个人。所以在这里稍微是这样子提一下。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就接下去再看哈，第四个部分呢，我觉得这部分呢蛮感动的，我就在读这些经文，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我大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对灰心门徒的重建跟恢复。然后耶稣其实就是说他受死复活以后，其实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其实在地上这个使命他成了。可是其实就是说他受死复活之后，他仍旧留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那40天的时间呢，我想说就是把大家拉回来看耶稣的爱。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耶稣的爱。这40天的时间呢，他把那些就是在十字架底下看见耶稣受死那些灰心的门徒， 已经散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又重新全部招聚回来，然后把他们的信心再重建。那我在第一点上哈，我第一点上讲到说他重建门徒的信心。你看呢、啊？那些耶稣他受死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那些跟随他的妇女，他们看见耶稣被钉，那个痛苦，那种不忍，那种伤心。这些妇女呢，当他们就是说再来到坟墓的时候，耶稣向那些妇女显现。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哭泣的时候，耶稣就是在那里安慰了这个女人的心。然后呢，多马他说他如果没有看见，真的没有看见耶稣的话，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个怀疑的多马，耶稣就是也向他显现，让他去探他的肋旁。之后我就觉得耶稣真的是，还有一段他讲到以马忤斯两个门徒，我觉得这段我看了我非常非常感动啊。我们也好不好，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4:35。其实呢，应该就是说，它整个呢，它不是哦，其实不应该是从13开始啊。那我们不念了，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哈、啊。就是呢，其实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已经差派妇女来跟他的门徒讲说，主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呢，门徒听见了，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信，他们都不信。为什么不信？我们现在再拉到十字架底下，你看这些门徒哈。他们在整个跟随耶稣的过程里头，他看见耶稣的大能，怎么样医治病人，怎么样赶鬼，怎么样那种全能的，他们那种话语，你能够想象吗？五饼二鱼的时候有多少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是有想过这样子，5000人是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多少的人？耶稣正道，我想当时也没有麦克风吧，而且又在那种野地里头，那个声音怎么能够让大家都听得见？我就觉得那种全能在那里哦，我就想说那个Reinhard Bonnke，他那个一定是有一个大的那种 speaker 什么这样子可以来 preach。可是耶稣当时呢，有时候我就想说，我好想好想就在那个当时，就在耶稣到底那个声音是怎么样呢？门徒看见这么多的场合里头，耶稣的布道，耶稣的信息，门徒看见，当他吩咐说你们去找驴驹子的时候，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他们出去，事情就照着耶稣讲的话成就。他们看过耶稣这样子的一位，可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耶稣怎么不能够用全能下来呢？就这样软弱就被钉死了，就被钉死了。这个对他们来讲一个太大的撞击了。这些门徒就整个人就是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就整个人就软弱，他们就不能够警醒，整个人就说那个人就这样子的软弱下来。一直到你看彼得的那个很形象的四福音书里面描写他的情况，这些人软弱，那以马忤斯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信。妇女来跟他们讲的时候，想说复活是什么事啊？纵使耶稣有跟他们讲过复活的事情，要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他们就没有去耶路撒冷、他们跑到以马忤斯去，神告诉他们去这儿，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耶稣做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说，哎，你们干嘛回去，叫你们回去耶路撒冷的，还要看我复活了没有。耶稣就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同走，然后就问他们说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就开始就跟他们把他心里的疑惑，把他们的不明白，他讲到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被钉死了，那种难过什么，就这样子跟着耶稣讲出来。耶稣跟他们同组走这条不是耶稣命定他们走的路，就跟他们同走到以马忤斯去。结果呢， 那个圣经上他讲哈，那个三十二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他说他们就是这两个要去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就耶稣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知道耶稣就跟着他们讲，然后呢再把这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就是说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些再跟他们讲，他们心就火热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图画给我，所以我就想说 apply 就到我自己，就是说到教养孩子啊，或者是有甚至就是说带，就是说我周围，如果说我们所谓就是说我们是主的门徒，要去带门徒，我们要去分享福音，分享信仰，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时候在人灰心失望，当他觉得不能的时候，不是一直来 correct 他说你这样错了，你这样，其实今天刘牧师的信息也很好，不是告诉他更好像给他一个更重的恶，而是与他同走。我觉得这些人在跟耶稣同走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子走，好像你看他好像是朝着一个 下坡路，不是 往神旨意的中心，可是在那个同走里面，他们就被神恢复了。因为好美哦，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到那种好美的图画，那些人的耶稣就是那些人就在耶稣的同走里面就心里就火热起来了。那当然我们讲到彼得啊，彼得这个非常形象。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信主的过程里头呢，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经历，我跟彼得的性格非常非常不一样，他是那个很快的，我是很慢的。可是我觉得彼得很多时候他心里的那种爱，对着耶稣的爱，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身上也有，好像很容易说出来，可是真正到了环境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软弱就像彼得一样。我觉得说那个彼得啊，当耶稣跟他讲说那个撒旦要塞你，就像塞麦子一样，他根本不能够理解这是什么事情。当耶稣说那个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他，我想他搜寻他全人，他不是作假，他是一个真正对耶稣的爱。但是真正的当环境临到的时候，他跌倒了，当鸡叫第二声的时候，那他 deny 耶稣，然后耶稣回过头来看他，彼得与耶稣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在想那个彼得那个眼泪流下来，他整个人是何等的心碎。他爱的主，他一路跟随的主，然后就照着这样子耶稣告诉他预言的这样子，他就这样没有承认主。所以那个彼得就在那个当时里面，其实从彼得这一面来看，他是完全的好像说在他的生命里头，他觉得自己就是完全的就是 crash 掉了，就是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不配耶稣的爱。我想我在想当时的那个彼得，可是在耶稣这一面来看不是的。这里是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里头要有一个很大的提醒，觉得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主知道我们软弱，不是的。其实如果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我们来看四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有一段经文哈，是在马可福音16章第7节，16章第7节，这里我不是不是大家都翻到了呀？ 这边哈，其实就是说那些妇女，他们就是去坟墓找耶稣的时候，结果那个少年人，我想是天使哈，他就去告诉妇女啊，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会想，那个彼得不也是门徒吗？他特别的讲到他的门徒和彼得，就说彼得这个人，你绝对就说门徒，你去告诉门徒，但是彼得这个门徒，你一定要告诉他，耶稣复活了。那个有一个叫 Oswald Chambers， 就是那个张博士，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和彼得》，就是用这三个字 ，and Peter。和彼得，那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耶稣就是彼得 的生平，彼得的一生，耶稣怎么样彼得怎么样 encounter with Jesus， 然后在这一生当中，彼得这个人怎么样的被耶稣带领，然后觉得那个里面很多东西啊，很细致很美哦。这里讲到就是说那个耶稣心一直系着彼得，他知道他破碎，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再去见耶稣的面，但是那个心耶稣保爱，真的耶稣回来他要见彼得，他要恢复彼得，甚至就是在那个他们这些门徒哈，这些打鱼的渔夫，在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那里啊，讲到他们又重操旧业，本来不是被呼召了吗？他们又回去打鱼了，因为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盼望了，又重操旧业。那一天呢，耶稣就来了，而且耶稣还为他们做早餐。你知道那种爱，那种复活的耶稣，为这一群已经失望了，已经觉得没有盼望了，已经不对耶稣抱什么希望了，又回去到他们原来的职业里的这群人，他们终夜没有打着什么，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呢让他们打到很多的鱼之后，耶稣为他们做了早餐。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耶稣这样子的带他们，甚至就在他们吃早餐的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话，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其实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彼得爱他，但是他要彼得从嘴巴里面来告诉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对耶稣的爱也是不要常觉得说，哎，我爱耶稣就好了，常常要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我爱你，像彼得一样。我觉得这个宣告是有力的，这个宣告也是在灵界是一个极大的力量，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而且耶稣要 confirm 彼得就是在这里真正的知道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近，他才能够给他使命，他才能够给他服侍。最后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爱的 foundation 的话，我们在每一个环每我们走不远的，所有的服侍都走不远的。你不要讲就是说教会的服侍，在我们职场上，我们生命的每一面每一个环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主爱的 foundation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软弱，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神来重建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在也是在约翰福音里头，当彼得就是说耶稣给彼得一个福就是托付以后呢，然后呢彼得马上看到旁边的约翰，另外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他说那人将来如何，可是耶稣就跟他讲说，他将来如何不是你的事情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我们也很喜欢看别人怎么样，跟随的怎么样，我们也很常常能够会落到比较里面，然后说，哎，那这个人有这样的服事，那我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可能在每一个人上面的拣选呼召跟器皿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在这里神也有一个提醒，当他来恢复我们，建造我们，我们起来走属主的道路，进入服事里面呢，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 真的要来仰望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就只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忠于主的呼召。那我想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我觉得可以看到的这些面。在接下来呢，我自己祷告哈，我其实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彼得也讲很多，我觉得，我想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两个门徒生命的改变，从这个上面我们更多来认识耶稣。那这两个门徒哈，我选的是彼得跟保罗。保罗其实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他可能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情况里面，因为保罗也不是说肉身跟随过耶稣，像十二个门徒一样。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使徒哈。那我就想说，彼得，因为我前面也讲了蛮多的，大概就是说，其实他是一开始就跟随主，然后当就是说，主耶稣在许许多多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没有跟上耶稣，他也会承认罪。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是一个知罪的人，他是一个知罪的人。然后他是跟随耶稣。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这是彼得。可是他也有他很软弱的地方。我想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也很逞血气之勇哦。当那个什么洗脚的时候啊，然后他一看，哇，耶稣来帮我们洗脚，我怎么敢当？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然后他说那你就连我的头什么哪里都洗了。他就是一个很快出来的，你也可以看见他那个里面的热情跟爱，很活泼的一个人。然后人家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那个爱，他可以拿刀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砍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那样子的一个性格。可是一软弱马上就是整全人的软弱，就看到他这样子哈。那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软弱的彼得，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看到耶稣的当他觉得耶稣无能了，好像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他整个人软弱，他所依靠的，他觉得没有办法靠的时候，他整个软弱下来。可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哈，我觉得非常好。其实从使徒行传里头呢，那个被圣灵充满，就是看见彼得，看见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然后他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彼得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彼得，是一个真的主代代代。我们好像就是说从时间的三年多里头来看，看不出这些门徒到底有怎么样的，好像就是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可是那个圣灵来以后，这些人都变成大能的勇士，真的那个征战何等的有力。他三千人讲到三千人信主，然后引经据典啊，你看那个引用旧约的圣经，你看我们这样子读经哦，不像渔夫啊，好好的读都引不出来。就是你想他就这样子引经据典，那样子的一个精彩哈。然后呢，他也很有胆量，非常有胆量，然后可以为主受苦受羞辱。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过很多这些无知的小民，那个到最后人家都觉得他们是那个 turn over 天下的人哦，觉得非常的棒。那使徒行传哈，十二章六节，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这一段是怎么样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西律那时候其实门徒他们做工非常的不容易，在那种福音是有大能的，非常的有大能的，就是在门徒愿意为主受苦，那种愿意，他们不是说改变环境，是让耶稣让他们有能力，在那个大能里头非常的兴旺。可是呢，受逼迫也特别的多。那时候西律呢，把那个雅各抓去杀了。雅各也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雅各跟约翰是兄弟，那个雅各被杀了，然后又把 又把那个彼得关到监狱里面，其实是要杀他的。所以呢，教会那时候拼命为彼得祷告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哈，他其实要就是那个他这边讲希律当时呢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哈，因为他怕有事嘛，所以呢，彼得是怎么样？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就是把他锁紧了，睡在两个兵丁当中。OK， 旁边有两个兵丁是夹着他的，然后这边圣经上形容他是睡在他们当中。你知道，一个人要死了，雅各被杀了，所有教会虽然为他祷告，也觉得他大概必死无疑，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可他睡得着哎，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你想这个睡，我就是看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宝贵，跟他在十字架上那种惧怕软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完完全全不同。那个生命的度量已经长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我说他睡得着？如果你看后面哈，那个主的使者来拍他，你知道他一定是睡得很熟，所以他就说这个他的锁链都脱落了，那兵丁也不知道，主的使者就让那个兵丁就沉睡了，就让他走走走。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在异象里面，你知道，就睡得迷迷糊糊才有可能，要不然他就很清楚啊。他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大街上，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主的使者来带领他脱离这一切。甚至就是他已经到了门徒那里敲门了，敲门了，那个使女来开门，要开门的时候一看是彼得，他吓死了，就跑回去，他顾不得开门。你看这形容是非常非常形象的，他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跟大家讲说是彼得。里面所有为他祷告的人都不相信，那个这边讲说他们就觉得说是彼得吗？是彼得的天使吧。我大家其实如果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会脱离这样一个死的捆锁。可是就是这样子的，里面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彼得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在耶稣的里面这样一步一步走，他整个生命跟过去那个彼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彼得。那甚至就是说他最后死的时候啊，他说我的主是钉十字架死的，我不配。所以彼得呢，就是传说啦，就说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所以这个生命在主的面前何等的宝贵，他怎么样的被主改变。那我们再讲到保罗哈，他也是，他其实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他信耶稣之前是有远大前程的，他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而且是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我想当时的加马列大概是应该怎么样形容呢？像现在的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吧，就是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有名的人底下受教，然后是高材生，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尊贵非常有道德的，就是说他其实在律法上他是全守的这样一个人。可是他的一生哈，他的一生就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以世人来看，真的他是一生就是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结果他整个 当耶稣显现光照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是一个大的转弯，非常非常大的转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从圣经一些人物，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非常非常在神的手中一个器皿。这个人哈，他最后他可以在腓立比书上他说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个不是说我不行，就是说啊，虽然那么好，但是我就不要去看他了，因为我有更怎么样。他真的看见更宝贵的，觉得这些根本都不算什么了，真的都不算什么了，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宝贵的。当得着最宝贵的，哪还就像说你已经有一个很 powerful 的电脑，你不会再去用那个打字机了一样。过去你所宝贵的，觉得这很 function 的，就是说可以做得很好的东西，当你有更好的，你不会再去看这个了。保罗他看见主的宝贵，保罗在他一生当中真的知道那个主何等何等的宝贵。所以其实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他有三层天的意象， 他看到那个隐藏的我们在肉眼不能见的东西，以至于保罗其实这个人，如果你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为主受苦，可能是所有的使徒里面他是一个受苦最多的，可是他却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他说这些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真的在认识耶稣里头，我们越认识他，就好像说哈，嗯，今天在地上我们眼界看到了很大的房子，很好的车子，嗯，很好的工作，你坐飞机哈，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坐越高，飞机往上高一点，你的眼睛看到的房子就越来越小，车子也不算什么，就像蚂蚁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什么东西都 nothing 了，江河也是没有，就都看不见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也有一点形象可以提升我们里面的度量，为什么那个在哥罗西书里面讲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当我们眼界真的被开拓，真的认识神越来越多，很多我们地上觉得非常非常执着非常捆绑我们的东西，觉得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不成为我们的拦阻，不成为我们的残累。觉得这个是 我想从保罗生命当中可以学习的功课。那以至于就是说我好像时间不太够用，也许讨论问题比较没有，我在就是说我们做门徒哈，其实从耶稣他讲哈，我讲写到第六大点，这里做门徒的代价与赏赐，耶稣要跟随他的人呢，要计算一下代价。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好像我们看到就是说呢，哦，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爱主胜过一切，你要有受苦的心智，哇，看起来都有点怕怕的。耶稣好像好多东西好严格，可是就像刚刚我讲到比罗那个保罗哈，我是觉得说神真的在他自己的 value 里头给我们这样一个思考啦，生命当中一个赚跟赔的思考，就像说我要赚钱，我用了200万的美金，然后呢去买了一批东西，然后把它卖出去，结果得回300万的台币，你说是赚还是赔？200万的美金，然后呢收回300万的台币，我们好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是赔了，因为美金跟台币那个币值不一样嘛。可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哈，好像那个天堂很多的价值其实根本不是美金跟台币可以相比的，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200万、300万，我们看到那个 number， 不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价值我觉得都要让神重新来更新。那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就是像我们玩那个大富翁游戏，我想大家都知道，买房子、买车子、买地皮、买什么的，这些东西用的那个钞票买得好高兴，假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圣经上形容我们这一生好像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你玩一玩要起来了，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的。可是我们今生我们就是非常非常 care 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变成我们很大的残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很值得去思想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是那个原住民用的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哈，一瓶水跟一个钻石放在你的面前，你选择什么？我想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会去选钻石，因为你想你这个钻石你可以买多少水啊，可是有一天如果当水没有了，有一瓶水摆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钻石在你面前，你选什么？你选钻石吗？还是选择那个可以让你活命的水？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在那里，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今生活着比起永生来讲， 这一生不管也许活100岁150岁好了，跟永生来比，一瞬间，但是神让我们有在今生里头，真的就好像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跟他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认识他、相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但是呢，每一天他是让我们向上仰望他，不是看地上这一切，紧紧要抓住，觉得没有抓住就没有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是在天上那位神，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以至于哈，保罗他就能讲说，我先前与我有益的，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觉得这句话是带着很大分量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再去求主在圣灵来提醒我们去思想这句话。那我觉得其实神哈，让我们每一个其实神的大使命里头，他讲说要使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你只要信了主，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来做耶稣的门徒，并不是说只有说哦比较追求比较属灵的人才是门徒，那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一般的信徒就好了。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门徒。像我儿子他是弹钢琴哈，我记得就是说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去找哪个钢琴老师好，要去拜在哪个钢琴老师的门下，让他那个琴技可以更加的高超一点哈。我就在想啊，如果今天是贝多芬好了，或者是莫扎特，他来能够说哇，看一下我儿子指导他一下，我觉得这是多怎么宝贝的事情啊。如果说这个大师他说 Jonathan 你来与我同住，我要把我一生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要传授给你，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今天天上的君王他不是说只是来这里，他说哦，因为我匮乏我有困难，他来帮我解决一个问题而已。他也不是说因为我匮乏 给我们一点吃的，给我们一点点，只是 那一下子的。他说 No 孩子，你来跟我同住，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要把我的一生我的生命都要给你。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天上的君王不是比卡索，不是爱因斯坦，不是莫扎，不是贝多芬，是天上的君王。他要我们跟他同住，他要把他的一生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要渴慕神的呼召，神说你来到我这里，所有的渴我会供应你，所以你会有活水。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说里面有激励的时候只停留在一个感动而已，真的要起来真的是行动，然后把自己交给神。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唯有我们成为门徒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带门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十万名做主门徒的人。那我想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还有5分钟，我想时间可能不够讨论，但是我想这些讨论可能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谢谢你的鼓励。那要是没有问题，我们好不好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啊，孩子感谢你，主啊，真的是若不是你，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坦然无惧到父神的宝座前，因为你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真的是开这条道路， 主啊，这条道路是铺着你血的路，主，使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父神的面前，主啊，享受一切的丰盛，得着你的权柄，主啊，作为你的儿女实在是宝贵，主啊，你叫我们起来跟随你，主，真的是求你将你自己的丰富，主，在我们愿意的时候，主，你就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主，我真的为着在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真的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向我们说话，主，叫我们里头保爱你自己，主，你那个活泼的交通在我们一个弟兄姐妹里面，主啊，赐给他们与你活泼的交通，主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活在我们的里头，主，你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是没有间断的交通，主啊，求你继续真的来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里面做工，主，好叫我们与你相交，主啊，真的是甘甜的，是被你真的是得着的，主啊，真的是赐给我们那个生命，主啊，是越走越甘甜的，哦，主啊，也是一个真的是有能量的生命，是可以使别人得福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真的是不管我们是不是课结束了，继续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真的是交通，成为我们的一切。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谢谢大家。